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赞扬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美国发布中共军力报告，及其军事化扩张和核武野心；
国会打算推动立法，防止铁路工会罢工阻碍货物流通；
气象局警告，南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大龙卷风和冰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领袖周二表示，他们将出手干预，极力阻止货运列车因罢工停驶的灾难发生。国会将动用鲜少使用的立法权，避免美国铁路工会发动全国性罢工。法新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白宫与总统拜登会面后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最高领导人都支持这项紧急措施。舒默说，我们四人都同意必须尽快化解铁路停摆的危机。他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奈尔也赞成尽快解决问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周三将就迫使工会接受一些避免罢工的协议进行表决，接着送交参议院审议。除非国会紧急介入，否则美国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货运铁路工人预计将在12月9日展开罢工。国会，你打算动用一项立法权，强制采用大多数铁路工会9月间达成的一项初步劳资协议。全美第三大铁路工会 BMWED 则是对拜登召集国会的决定深感失望，说这么做剥夺了铁路工人罢工的权利。
印度和美国军队29号在印度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寒冷山区参加了一次高海拔训练演习。当前，美印两国都在努力应对同北京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印度国防部说，演习将侧重于监视、山地战技能、伤员疏散以及在不利地形和气候条件下的战斗医疗援助。演习还将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救灾以及跟维和有关的行动。自2000年代初开始以来，这项名称为尤德阿比亚斯的演习一直在美国和印度之间交替进行。去年的演习是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早期的演习版本是在印度北部的其他地方举行的，但今年的演习距离实际控制线只有大约100公里，这是一条有争议的边界，把中国和印度控制的领土分开。这次演习还反映了印度和美国之间不断加强的防务关系。美印两国军事关系稳步加强，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议，深化了军事合作。
英国首相才刚宣布，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不到一天，英国政府就将中共国企中国广核集团逐出当地的塞兹维尔西核电厂项目。英国商务部周二宣布，将会对项目投资6.79亿英镑，折含约8.13亿美元。另一个合作伙伴，占一半股权的法国电力集团也会投资同样的金额。英国政府指出，这些投资足够让中国广核集团退出计划。同样在星期二，英国外交部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就一名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劳伦斯上周日在上海报道示威的待遇表示抗议。英国广播公司说，劳伦斯被捕及被锁上手铐，在被捕期间被拳打脚踢，数小时后才获释。传媒说，非常关注事件。英国外相齐泽明表示，事件令人深切忧虑。此外，英方上个月就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香港示威者被殴打的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临时代办杨晓光抗议。
据 CNN 周三报道，全球最大的 iPhone 工厂所在地中国郑州解除了为期5天的 COVID-19 封锁。分析人士说，封锁不利于恢复园区生产损失的努力。园区上周发生工人暴力逃脱和离职等抗争。此外，分析师也说，富士康的生产困境将加快供应链多元化的步伐，影响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国家生产。根据数据显示， 自疫情以来，苹果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明显下滑。路透社报道，富士康郑州工厂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厂，近期因国家风控和员工抗议事件产能大减，造成全球缺货。分析师预估，随着风险快速上升，苹果撤离中国的脚步也将加快。根据路透社的供应链分析数据，中国在苹果全球制造方面的地位正在下滑。截止到2019年的五年内，苹果和代工伙伴有 44% 到 47% 的生产基地位于中国，但2020年降到 41%， 去年跌到 36%。
中国民间反风控抗争的白纸运动遍地开花。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二说，中国是时候舍弃大规模的风控，转而以更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因应 COVID-19 疫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表示，加拿大人正密切观察情势的发展，在中国的每个人都应该获准表达自己的意见，分享自身的观点和提出抗议。他说，我们将持续确保中国知道我们挺身维护人权的态度，我们将与正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民众站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二出席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活动时也说，我们相信中国人民有权利进行和平抗议，有权利表达观点。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二早些时候表示，北京应该允许和平抗议活动继续进行。
中共官媒新华社今天证实，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12点13分在上海死亡。不过，中国媒体人秦风早在本月13号就在微博贴出一则“江水东流去”的贴文，当时引发很多揣测，也让人不禁猜测江泽民是否早已经去世，而不是中共官媒所报道的今天。今天传出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后，秦风又在微博贴文说，再说一次吧，江水东流去，证实先前的贴文就是指这条消息。不过这篇新贴文则被微博官方开启隐藏评论功能。江泽民生前丑闻缠身，此前他曾经在2011年传出死讯，2011年7月6号晚上被嘲笑为香港中央电视台的亚洲电视率先发布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当时中共喉舌新华社以英文报道否认了江泽民的死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发布中共军力报告，揭露中共的军事扩张及核武野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微软687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的交易已经在塞尔维亚获得无条件批准。此前，这项交易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和巴西获得批准。据路透社报道，这笔交易目前正在受到全球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审查，微软可能会很快向欧盟监管机构做出让步，以帮助推动交易。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阻力目前主要是《使命召唤》系列游戏的竞争问题。索尼对这笔交易表达了反对意见，如果审查通过，这笔全现金收购将成为科技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金额最高的交易。欧盟委员会需要在2023年3月23号之前决定是否批准这笔交易。
汽车研究机构标普全球汽车周二发布报告称，特斯拉仍是美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品牌，但是随着竞争对手推出越来越多更实惠的车型，其主导地位正在被削弱。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三季度，特斯拉在美国新注册电动汽车市场的份额为 65%， 低于去年的 71% 和2020年的 79%。 标普全球汽车预测，到2025年时，美国电动汽车车型数量预计将从目前的48款增加到159款，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将跌至 20% 以下。报告称，特斯拉正在慢慢失去对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目前价格在5万美元以下的纯电动汽车。在这个细分领域，特斯拉还没有真正的竞争力。
在经历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大规模抗议后，苹果公司 iPhone 14 Pro 的交付时间大大增加。根据监测交货时间的公司 Counterpoint 发布的数据，2022年在美国购买苹果最高档设备的客户，现在预期等待时间可能长达37天，远远高于上一代 iPhone 13 Pro 系列的交货时间，也比目前新一代产品最初推出时的等待时间要长。此前，拥有20万工人的富士康郑州工厂在10月份爆发疫情并遭到封控，生产受到一系列干扰。这家工厂是全球最大的苹果手机代工厂，占全球 iPhone 出货量的 70%。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中国各个地方，由于严厉的封控措施导致的各种事故和灾难，已经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二在一场发布会上，赞扬中国抗议者终于说出反对严酷疫情封锁的呼声，抗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请听报道。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周二赞扬了中国的抗议者，他们走上街头反抗连续数月的 COVID-19 封锁措施，这些封锁措施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民众束缚在家中。德桑蒂斯在杰克逊威尔举行的一个并非关于中国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人民能够大声疾呼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这是正确的事情。他也尖锐批评了中共当局，称其实实施所谓的防疫政策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人民。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一种狂热的愿望，要对其人民进行全面控制。清零政策只是他们为他们想做的事的一个借口，这并非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模式。而中国人民终于开始公开反对他。德桑蒂斯也指责，中国的 COVID 疫情政策过于严酷，并且疫情封锁措施已经属于历史的垃圾堆。在中国乌鲁木齐发生高层火灾后，上周末在包括北京、上海和武汉在内的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在一些城市，抗议者甚至喊出口号，要求共产党下台或习近平下台。而民众抗议的原因是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该政策包括了大规模的反复检测，并在过去三年的感染激增期间长期封锁大城市的社区。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其他国家在防疫过程中都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国防部周二发布中共军事发展年度报告，报告揭示中共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大力扩张军事，并且指出中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自由开放国际体系最重要和系统性的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周二发布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北京领导人计划在2049年打造世界级军队。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军阵容，具备340艘军舰和潜艇，还有全球第三大、区域最大的空军部队，拥有超过2800架军机，其中约2250架为战机。报告表示，未来十年，北京计划扩大核武，使其更现代化、多元化。目前正积极投资并增加陆、海、空核武发射平台数量，建造支撑核武扩张所需的基础建设。根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目前拥有超过400枚核弹。报告预测，若北京目前核武扩张速度持续下去，可能会在2035年前就能坐拥约1500枚核弹。报告称，中共在2021年继续建造至少30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并可能开发和部署更多能够打到美国大陆的潜射弹道导弹。报告警告国会，中共正在寻求积累国家力量，以改变地缘政治，使其更有利于北京的国家利益，包括通过增强其核能力来加强其所谓战略威慑力。除了扩大核武与传统军力，报告指北京也着重影响力作战， 认为在现代战场上，若控制信息领域，就能在冲突初期取得信息优势。报告表示，中共影响力作战不只瞄准美国媒体、企业、学界、文化机构及政策界，也瞄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试图捏塑舆论，取得对北京战略军事目标有利的结果。另外，报告还称，就台湾海峡潜在危机而言，中共正在大力发展军事能力，为北京提供选择，企图劝阻、阻止或根据命令挫败第三方对印太的干预。11月早些时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中国是一个在地缘政治上有潜力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但是他强调，美国军队将不会让自己被中国军队超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从周二开始，美国南部大片地区将面临强大的龙卷风和大冰雹袭击。天气预报员警告，这个地区几百万的美国居民要提前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天气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据国家气象局周二警告，居住在美国南部以及密苏里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部分地区的大约1500万人将面对恶劣的天气威胁。这些地区可能会产生强大的长轨龙卷风，这样的龙卷风在地面上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正常龙卷风。截止美东时间周二下午早些时候，气象局已经在该地区发布了大量龙卷风警报，密西西比州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关于大风和小冰雹的报告。路易斯安那州的官员宣布，该州八个教区或县的政府办公室已经在中午时分关闭，以便工作人员能够在风暴来临之前赶回家。密西西比州紧急事务管理局也在推特上发布公告，该州的300万居民应做好应对停电的准备，不要出门上路，并提前计划好一个在发生龙卷风时于家中可以躲避的安全地点。国家气象局还敦促人们在整个周二和周三需要高度保持对天气的关注和警觉，因为一些雷暴可能带来每小时80英里的破坏性大风以及网球大小的冰雹。美国的这一龙卷风季节一般都在11月和12月发生，像去年12月一场龙卷风就曾撕裂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造成80多人死亡。来自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的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安德鲁·奥里森解释道，这是由于从洛基山脉呼啸而下穿越中部平原的冷锋面与从墨西哥湾向北推进的较温暖湿润空气互相碰撞后引发的这种类型的气象与严重风暴。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界杯足球赛，美国赢伊朗晋级16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球响应大陆白纸革命，周二许多城市有集会；
中共涉及广泛干预他国事务，加拿大联邦警察积极调查；
美国将与韩国等国共同主办2023年民主峰会；
世界杯足球赛，美国赢伊朗晋级16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连日来，由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从中国10多个城市迅速延烧至海外， 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民众纷纷举行集会声援。周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在声援大陆民众呼声的集合活动中，手举白纸，点燃蜡烛，哀悼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的受难者，高呼“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要求中共政府结束清零政策，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所有在抗疫封控措施中被捕的市民和学生。美国之音报道说，各大校园里周一晚举行的活动，可能是该校1964以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声势最大的集会。11月29日、30日，从美国、加拿大到英国的各大院校，再从亚洲、欧洲到澳大利亚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民众，将在本地的中领馆前、市政厅、城市广场或是大学的集会场所，相继举办烛光悼念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和欧洲各地11月29号、30号，大约有将近20多场抗议活动。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巡洋舰29号进入中国声称属于自己领海的南沙群岛，中共军方说美军此举非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后发表声明说，中国南部战区的声明是中国歪曲美国合法海上行动一长串行为的最新举动。中国过分和非法的海权主张损害了南中国海地区东南亚邻国们的利益。美军的声明说，中国、越南、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都声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所有或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而且中国、越南和台湾都要求外国军舰在这一海域做无害通过前事先得到批准或事先发出通知。但是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任何国家的船只包括军舰都可以进行无害通过，并且不必事先获得批准。美国海军的声明说，跟中共的非法行为鲜明对比，美国遵守国际法并致力于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军每天都在南中国海行动，并将继续安全、专业和依法采取行动。
加拿大程序局及内政事务常务委员会正在调查外国对加拿大选举的可能干预。法新社周二取得这封由加拿大皇家骑警总监陆基寄给委员会的信函说，加拿大联邦警察正在调查中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广泛干预，其中包括民主程序在内，但是没有详述相关的指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下议院指出，国内情报机构已多次强调，外国势力正在持续干预加拿大事务。特鲁多本月稍早在20国集团峰会上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控中国从事干预，却遭到习近平的训斥。相关影片后来流传至媒体。此外，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正在调查中国在多伦多设置非法警察局，以在中国境外执行警务之事。加拿大皇家骑警也正在调查温尼伯的加拿大最高安全传染病实验室有2名科学家疑似将智慧财产转移至中国一事。
上周末，因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导致乌鲁木齐住宅楼大火抢救不力，造成10人死亡，在当地引发的抗议迅速引发全国多个城市民众的声援，示威行动在多地举行。中共政府在进行与抗议相关的删帖、删视频的网络审查的同时，还在大街小巷和公共交通上直接检查民众的手机。分析认为，当局手动排查公民通讯工具的做法，显示了审查机器在公民运动下巨大舆论传播力量前的力不从心。先前在采访时遭到中共当局拘捕并以暴力对待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劳伦斯28号在推特上分享的视频显示，上海警察正在沿街检查民众的手机，强制删除有关抗议的图片。此外，中共当局不但在境内封锁各个城市的抗议消息，甚至不遗余力动用传播色情信息手段，在防火长城外的推特上大量灌注成人内容，试图混淆推特上的搜索结果。
联合国气象组织29号表示，去年世界所有地区都发生了与水相关的极端灾害，包括洪水和干旱。 世界气象组织在发布的首份年度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2021年地球上有大片地区记录到了比一般情况更干燥的情形。这份报告评估了气候、环境和社会变化对气球淡水资源的影响，以及更有效管理这类资源。淡水资源供应有限，但需求不断增长。目前，全球约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无法获得适量的淡水。根据这份报告，到了2050年，相关人数预计将上升至超过50亿。联合国的研究显示，2001年至2018年间，74%的天然灾害都与水有关。报告称，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天然水库是冰冻圈，约有19亿人，生活在仰赖冰川和融雪供应饮用水的地区。但是当地冰川消融的速度越来越快。报告敦促当局加速部件干旱和洪水预警系统，以帮助减少极端灾害的冲击。
近几个月来，中国频频发生青少年失踪案，仅媒体曝光的就有20多例。与此同时，中国的儿童器官移植手术量明显增加，这两个同时上升的曲线令人产生联想。总部位于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早在2014年就指出，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200多家医院的3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论文对供体的各方面描述可以从医学角度证实中共存在数量庞大的活体供体库。报告还指出，中国在2000年后出现的移植数量猛增的时间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迫害的时间高度重合，大量被非法关押的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群体构成活体供体库的绝大多数。资深评论员恒河在11月25号的新闻大家谈电视节目中分析，在器官移植方面是由中共政法系统统筹安排的，没有中共整个国家机器运作的话，这种事情是完成不了的。同时，由于对器官的需求量太大，受迫害者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不断扩大到更多群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将和韩国等国家共同主办2023年民主峰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推特近日表示，他已经停止了对新冠病毒的新闻审查。推特公司近日在网站的更新中说，从11月23号起，他已经不再执行过去的有关新冠病毒的新闻政策，停止对在推特上发布的跟新冠病毒相关的消息进行审查。推特公司从2020年12月起开始把大量的有关疫苗不良作用的消息标记为假消息，并对这些被标记为假消息的新闻进行了删除。据悉，马斯克在不久前收购推特公司后，一直承诺保护在推特平台上的言论自由。推特公司不久前恢复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据悉，推特在本周也将对他以前封闭的账号进行大赦，届时将有62000个被关闭的推特账户会重新恢复。
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本周二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州雇员和承包商在州政府拥有的设备上使用或访问社交程序抖音，理由是抖音公司与中国有联系。诺姆州长在发布的行政令中表示，中共从访问抖音平台的设备上收集美国人民的数据，利用通过抖音收集的信息来操纵美国人民，因此南达科他州禁止州政府使用抖音，因为我们不会参与为中国这个仇恨美国的国家收集情报。我希望其他州能够迅速效仿我们的行动，以保护我们的公民的重要私人信息。诺姆州长表示，这个行政命令在发布之后立即生效。据悉，抖音公司属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所有，字节跳动是一家中国公司，该公司于2020年将总部迁至新加坡。
位于德州奥斯汀的建筑技术公司 ICON 近日获得了美国宇航局价值5720万美元的月球建造技术合同， 以开发在月球和火星上建造设施的新技术。埃康公司以 3D 打印房屋的建筑技术而闻名。他最近推出了奥林匹斯计划，将开发新技术，以利用月球和火星上的材料和资源，在那里建造各种居住设施和工程结构。埃康公司说，计划研究月球表面的风化层样本，并把公司开发出的新的硬件和软件带入太空，以帮助开发最能在月球寒冷低重力的大气层中发挥作用的建造方法。埃康公司说，月球上的居住房屋设施并不是公司关注的唯一问题，它还在关注着月球上的发射和其他基础工程设施，以支持在月球上持续进行的科学探索。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二宣布将在2023年3月举行国际民主峰会。白宫说，这场峰会将展示民主国家有能力应付全世界最急迫的挑战。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二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将于2023年3月29号到30号举行。他将主持与哥斯达黎加、荷兰、韩国和赞比亚领导人的辩论。白宫称，这体现了人们普遍渴望建立一个负责任、透明和相互尊重的政府模式。根据民主峰会共同主办国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我们目前身处的年代，定义性特征是负责、透明治理遭遇种种挑战，从侵略战争到气候变迁、社会不信任及科技转变。再清楚不过的是，无论全球哪个角落，民主都需要从上到下不同层级的拥护者。五个共同组织国家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这次会议将展示民主国家如何造福于他们的公民，并最有能力应对最紧迫的全球挑战。白宫保证，自第一次峰会以来，有关政府已做出重要决定，以建设更具弹性的民主国家，打击腐败和捍卫人权。白宫官员表示，首次峰会的与会者还共同努力抵制专制侵略行为，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和无理战争。拜登多次重复说，在他看来，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威权主义的诱惑对一些状况不佳的民主国家构成威胁。首届民主峰会由美国总统拜登及美国政府于2021年12月9号到10号主办，以线上方式进行的视讯峰会，其目的在于在国内更新民主，在国外对抗专制。那次会议的三个主题是防范威权主义、打击贪污以及促进人权。此外，美国在民主峰会期间提出推进以美国为标准的开放安全和发展互联网治理，并将建立未来互联网联盟，发布相关报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周二登场，英格兰靠前锋许拉福特在下半场攻进两球，以3-0踢倒威尔斯。美国则靠前锋普里希赫在上半场攻进一球，以1-0险胜伊朗，双双晋级世界足赛16强。请听报道。
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 B 组最终战，美国魁违24年再度对决伊朗。24岁的美国队长前锋普里希赫在第38分钟率先攻进一球，为美国赢得胜利，报了24年前一箭之仇。地缘政治宿敌的美国与伊朗上次在世界杯足球赛交手是1998年，当时伊朗以2-1踢赢美国。当年这场充满政治色彩的世界杯赛事被称为所有足球赛之母，但是为美国攻进关键一球的普里希赫在周二的进攻中受伤。美国的队医指出，普里希赫是腹部受伤。普里希赫的伤势对美国来说是利空消息，也让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世界杯之旅感到忧心。同样为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 B 组的英格兰和威尔斯位于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地区，威尔斯已经38年没有赢过英格兰了。
这次英格兰和威尔斯在世界杯的首次对决，上半场双方都没进球。英格兰前锋拉许福特在第50分钟率先攻进一球，前锋佛登在51分钟又攻进一球，拉许福特在第68分钟再进一球。世足赛32队分成8组，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取分组前两名晋级16强。英格兰在 B 组以2胜1和积分7分高居龙头，美国1胜2和积分5分居次，伊朗1胜2负积分3分排在第三，威尔斯则是2负1和积分1分垫底。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周二稍早也比赛完，欧洲传统足球劲旅橙衣军团荷兰2-0击败地主卡塔尔，在 A 组以2胜1和积分7分高居龙头，挺进16强。非洲冠军塞内加尔2-1力克南美劲旅厄瓜多尔，也在 A 组以2胜1负积分6分，以积分第二名闯进16强淘汰赛。荷兰16强赛将在美东时间12月3号登场，面对的是 B 组小组赛的第二名球队美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